今天农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存心谦卑第二集。我们再次翻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只念五节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有请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我们就着这个题目，我们要再继续，我们再继续来学习，来认识主所给我们的吩咐，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大概在七月的时候，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我们谈到一个课题，是谈到奥古斯丁这位第五世纪的那位大神学家，他讲过的一句名言。奥古斯丁讲什么呢？奥古斯丁说，你如果问一个雄辩家，问一个讲究修辞学的一位学者啊，你如果问他一个雄辩是的最重要的 keyword， 最重要的，你的在你的专业里面你认为最重要的那个字啊，他一定说什么？他一定说是表达的技巧。那么第二个呢，有没有第二个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字眼呢？他说回答你的一定还是一样，表达的技巧。那第三个呢？一样，表达的技巧啊，可能诸位也都听过像这样的句型呢，特别是年轻夫妇要准备结婚了，开始寻找适合的这个自己的新房啊。你找房子，别人一定跟你讲一个 keyword， 三个 keyword， 什么呢 ？location。啊，这个地点很重要，地点，这就是最重要的字眼啊。这个我们现在很可能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你都碰到过的啊。奥古斯丁他说啊，一个雄辩家，一个辩论的，一个讲究修辞的一个学者，你如果问他最重要的字眼，他连讲三遍：表达的技巧，表达的技巧，表达的技巧。那么他的重点不是在这里啊，他的重点是说，那么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呢？基督的最重要的核心的他的榜样是什么？那个我们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他说，他第一个是谦卑 ，humility， 谦卑，谦卑，谦卑啊！我们在那个群组里面提到这个。啊，好像是淑珍姐妹啊，找到了，在哪里？在福音联盟的 Gospel Coalition 的那个网站上面找到了一篇文章，里面就引述到奥古斯丁这一句话，讲到说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谦卑，谦卑，谦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群组里面大家记出来的这个 这一段的这个简讯啊。其实啊，其实这一段话不单单是在那个网站里面我们找到，其实更早的、更早的的，在很重要的著作里面呢，都已经被引述出来了。在哪里呢？啊，如果诸位喜欢翻阅这个经典的书啊，特别对我们改革中来讲很重要的一本经典的书啊，除了圣经之外，有一本很重要的经典的书，就是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信仰要义》（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啊，这本是他的巨著啊。你知道，加尔文36岁的时候啊，不是，26岁的时候，加尔文26岁的时候，他都已经写了第一版。当然，他那个时候写的是一个这个像一个 menu 一样，像一个所谓的这种小册子啊。那个时候所谓的这个 menu 啊，那个 institute 这个字眼的原本的含义啊，就是说一个指导的手册。那手册嘛，多半都是比较小的。他那个时候写只有6个 chapter， 那是他1536年。1536年，他1509年生的，1536年，他那个大概刚刚还不到26岁的时候，啊，是不是啊？26岁的时候，啊，算数一下子这个笑倒了，不行。他差不多2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写了第一版，那时候是很薄的一版，啊，以后一直不停，一直不停的他再版。添加材料，再重新组织，现在变成一本巨著了。一共有4卷书，在第二卷的第二章的第11段，所以大家你把这个给记得哈 ，2.2.11， 因为它这个巨著啊，你一定要有那个所谓的索引，要把它弄得清楚，你要查阅才比较容易。啊，所以诸位如果有兴趣，回去你翻阅，现在上网都有了，不一定你要拥有这个实体的书，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 soft copy 啊，这种网页上面的，或者是变成这种一份文档可以存在，我这里面就有一份啊，就你看这么大一本书都可以缩到这个小小的这个平板里面。第二卷第二章里面的第11段，它里面它就提到了，它就引述了加尔文，引述了奥古斯丁这一句名言，它就提到了，它说啊，如果你询问一个雄辩家，他一定告诉你表达的技巧。如果你问基督教信仰的精义，那个核心在哪里？他说，这是奥古斯丁的话。奥古斯丁说，我一定这样子回答：谦卑，谦卑，谦卑。啊，那他底下就有一段解说。我想那段解说啊，大家回去你有机会你自己看的，自己去找去。他里面就比较详细的，约翰加尔文。就着这一段呢，他有他的一些论述，我想这里面我就不再这个详细的引述他们啊，引述加尔文所讲的，大家可以回去可以找看看。那里面呢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呢，按照着奥古斯丁的领会啊，就是谦卑，谦卑，谦卑。那全部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就是我们的典范，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复习，要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里面所彰显出来，他所流露出，完全没有任何保留的流露出他生命里面的谦卑，从哪里表达出呢？你知道 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谦虚、谦卑、谦恭，这个谦这个字眼里面很它的本身里面的原有的一个含义，就是指降卑的意思啊，降卑要隐藏起来。可能大家记得我之前跟诸位分享过的，照着我们的古人的智慧，我们古人的智慧在我们的那个64个卦里面，牵卦，牵卦大概是第37卦，那个牵卦的卦象，它的那个用象形的图画所要传达的那个图画是什么呢？那个图画是啊，山在地底下，大家记得吗？那它是坤卦在上，坤卦是指地，这个艮卦，一个艮，艮卦在坤卦底下，所以你如果翻阅到那个卦的，你去看着那个卦象，你去揣摩去理解，你会注意到它隐约当中要传递的那个信息是什么？那个信息就是山在地底下，完全颠覆我们平常我们的印象，因为山一定在地的上面，那才叫山嘛，一定要凸起来了，那才叫一个丘、一个林、一个山啊。但是那个卦象是山在地底下，不言而喻啊，它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一种降卑，一种隐含、隐藏起来的那个含义在里面啊。当然，谈到这个，那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或许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稍微多谈一些有关于牵挂的一些，也其他的一些背景。耶稣基督的虚己降卑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引用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的起印经文里面，我们已经再读读了多少次了。耶稣基督他与上帝为同等的，但是他不因为与上帝同等就当作是理所当然，而是什么？而是他反倒虚己，道成的肉身，是上帝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全能，把它好像遮掩起来，取了人性，取了人的形象，把它遮掩起来，来虚己降卑。照着旧约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我们看他没有什么家型美容，好像什么根出于干地，你知道枯槁的一种憔悴的苍老的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人子啊，是所谓的忧患之子 ，a man of sorrows。你回去读以赛亚书53章里面，52章的结尾，53章，它里面它在描述那一位为我们受苦的那位义仆，那位公义正义那位义的仆人啊，那他。你从整个外貌上面来看，没有感觉不到有什么我们值得羡慕的地方。上帝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来做人，所以我们这边讲他降卑，他虚己，他降卑，而且是存心顺服到死的地步，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可能我们不是那么样的，在背景在传统上面的理解不是那么样的深刻，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就很清楚，所谓死在十字架上的含义啊，我们可能想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罗马人的刑罚，是罗马人的刑罚，罗马人很可能是从迦太基北非那边的，那时候地中海那边的原来的 一族，他们所用的那种残酷的刑法，他们把它等于说把它学过来了，学过来用来处罚他们的这个战犯呢，或者他们的逃兵呢，啊，或者是他们的囚犯。我说我们的印象很可能就是一个死刑的刑法， 但是你如果真正知道在旧约律法书上面所讲的被挂在木头上的是上帝所咒诅的，在律法底下被咒诅的，如果你再去复习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所讲的那几句话里面，其中一句最最不容易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刻也掩面不顾他呢？因为他是为我们成为咒诅。我们上回也特别提了，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那原先是他颁布的律法，他却愿意在这个律法底下为我们来承受律法的咒诅，把所有的罪担负在他自己的身上，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谦卑，当然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里面，从他与当时的人群的互动当中，从他所行的神迹，所讲的恩言，从他所吩咐的教训啊，从他所讲出来的责备，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整理出，我们可以看得出耶稣基督他的谦和，就像他自己所讲的，心里柔和谦卑，他懂得怜恤人，他懂得体恤人。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真正很具体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谦卑。但是耶稣基督真正他的谦卑，他的降卑，是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的降卑到一个地步，他成为挽回祭，成为赎罪祭，要成就救赎的恩典，要把上帝的愤怒给挽回回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所以这是奥古斯丁为什么讲出那么样一句的名言，简洁啊，而且呢完完全全能够讲到真正的重点核心。我们信仰的真正的最重要的一个字眼，如果你要举出来的话，就是谦卑，谦卑，谦卑。好，我想我们谈了那么多，我们要问，那么如何培养出，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何培养出，如何来学习谦卑的品格，个圣徒的体统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在意的。我们如果称我们自己是主的门徒，基督徒，可是我们活出来呢，却活不出圣徒的体统啊，那就是糊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也要来追问，我们要来追问如何培养出，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的追求上，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来效法，能够来找出这个途径跟步骤，引导我们能在谦卑的功课上面来下功夫啊。我们先问一下，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啊，一个真正谦虚的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他的表现？这个课题啊，其实不是我们在这边好像我们头一次来谈，早就已经在各样的这个文献里面，各种的讲道的那种言，那个淫秽里面都可能谈论过的，很多的书里面也有啊，很多的书里面也有。我参考的一本书是这本书，它里面专门有一章就是谈 humility， 就是谈谦卑啊。不过它的着眼点是比较从所谓的这个 scholar， 一个学者，因为他主要谈的就是你称自己是一位学者，是一位 基督徒的学者，那么你在你自己的专业上，在你的这个讲习，在你的这个论文的著作各方面，他比较着眼点是从这个角度来的啊。不过你如果 要找这个课题，你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得到。我 很多年以前呢，在这个讲经聚会里面，事实上也听过这方面的讲解的。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哈？有吗？你有这样的印象吗？我念给诸位听哈，有四方面。这个是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的那一套啊，唐崇荣牧师的那一套的那个讲座整理出来成为文字的，里面有一本，到底哪一本我忘掉了哈，我把它摘要出来。他提到了有四点，他说这是谦卑的记号，四个记号啊。第一个是从来不满意自己的成就，所以谦卑的记号啊，谦卑的记号并不是说这个好像就把自己认为说我不应当好像表达太大的企图心，这个太这个努力去争取，因为这样的话好像就跟谦卑的形象呢相反了啊。其实不然，你越谦卑的人越要努力的要去追求。为什么？因为你不满意，因为你不满意自己的成就，所以你会不断的要去追求努力啊。这是第一个，不满意自己的成就。第二个，不停止追求真理的吩咐。第三个，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高贵的，这是一种降卑的那个的明白啊。你要懂得自己降卑，要能够呢去俯就卑微的人，俯就卑微的事。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讲说什么呢？不要自己自高啊。这个心里面不要自己以为自高啊。我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这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第十六节他说要彼此同心。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六节，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傲，不要自己把自己摆得太高的位置了，反而要俯就卑微的人。这个卑微的人，或者是底下有小字写叫卑微的事，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个卑微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谦卑的这个字眼，同一个字眼啊，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字眼它的本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指降卑，就卑微。所以要俯就卑微的人，俯就卑微的事，你要有这样的认知，而且要有这样的行动的，要能够实践出来的。这是第三个记号。第四个记号，知道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这是从这个讲座里面所整理出来的。那我来跟大家来分析来谈，我们从谦卑的这个本意上面我们来学。这个谦卑的本意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谦卑的本意的意思啊，就是你不能够满，你一满呢、啊，你会遭到所谓满遭损呢、啊。我们古人这样讲，满遭损。那怎么样损？就是损害的损。为什么？因为你一满就溢出去了，就掉了嘛。那么怎么样你才能够真正得着有这个好像有新的东西进来？你一定要是谦虚的人，好像虚怀若谷，有一个容积的空间，才会有东西进来啊，才能够容得下这个东西进来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谦受益，益处的益，满遭损谦受益。大家听过这样的话吧啊。古人这个其实就是在易经里面的，就是在这个我们讲的那个牵卦的那个卦的 爻辞里面，在他的那个他的解说的话语当中啊，就有这么一句话：满招损，谦受益。所以呢，你真正懂得谦卑的人呢、啊，一定不能够自满，不能够自傲，不能够自高，不能够自大。你一自高、自傲、自大，你就满了，你就一定没有空间再让你进来了。那怎么办？所以这里面，其实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你要保持不满啊，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很乐意的、不停的、很乐意的分享出去。你所领受的，通通把你通通弄自己弄个仓库，把它积在里面。等到仓库太小不够的时候，你再拆掉，再建更大的，再来融。那你就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落入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一个无知的财主。大家记得吗？我们讲过这个无知的财主啊。啊，主耶稣口里面讲说，无知的人呐、啊，无知。对自己的门徒，他曾经讲过；他责备人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讲过一次。在比喻里面，他也讲过，就是讲这个无知的财主。这个财主呢，家道丰富，啊，收成又多，结果怎么办呢？他说啊。他对他自己讲说：哎呀，灵魂啊，你这么丰富啊，几辈子用不完，你可以安安逸逸吃吃喝喝过你这一生了。所以呢，我要这么办，我就把我的这个仓库啊，把它拆了，建更大的，才好装更多的。哇，更多的，就感觉到了，感觉上了，依靠就好像很丰富。这就是我们人常常会有的那个假象啊，这就是无知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那个人自言自语啊，那里面所有讲的都是我我我我我。换句话讲，他以他自己为中心，他的生活圈子他不懂得怎么样把上帝所给的丰富给的这个恩典呢分享出去，他所想到的就是累积起来，把它收藏起来，把它累积起来，啊，那这样的话呢，一定呢，一定满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要保持不满？一定要懂得不停的来分享，不停的分享。其实这个智慧，不要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会去想得出来，古人早就想出来了。我上次跟大家提，没有把那个原文给找出来。老子他就讲过这么一句话，老子讲啊，他说真正有道德有人品的人，所谓的圣人，圣人呢不会啊为自己去搞一个大的仓库，搞一个大的这个好像这个谷仓去收集，把所有好东西都收到里面去。圣人不积，圣人呢、啊、不去积累，为什么？因为他有的他都愿意拿出去，所以为人来做，愿意付出，愿意为的人来，他所有的他愿意分享。结果呢，他说既以为人己与有，自己越有，既以与人，你去分给人，送给人，让人也能够得着你所有的丰富，你所有的好处，那这样子呢，自己就越多。你说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应许啊？有，主耶稣讲过了。主耶稣讲说，我们如果在地上积累财宝啊，你积得再多带不过去的。地上呢，有贼来偷，有虫来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懂得。来周济，来分享，这样子你就有财宝积在天上了。所以这个天跟地之间呢，如何来汇兑那个所谓的这个分 transfer 啊，你要怎么样来呢？你说我 装好好的这个 pocket 啊，我要两腿一伸的时候，我一定要装得好，用银票带得好好的，我过去没有用的，带不过去的。但是呢，你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知道说把你所有余的能够来帮补人，这就在天上积攒财宝了。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汇兑的这个真正的途径，天地之间汇兑的途径就是这个。所以这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照着这个字的本身的含义呢，提醒我们满招损谦受益，怎么做得到？要懂得一不停的分享。那我请大家来看这个我们上次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大家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监督长老这些同工跟他相处了最长的可能有三年半的时间，都跟他相处过，都跟他同工，在以弗所，在小亚细亚那个省份那边。那他赶着时间赶路要回耶路撒冷，他就没有亲自到以弗所跟他们话别把他们请来，请到哪里？请到米利都。所以我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从第十七节，那边是给我们一个背景的。第十七节那边读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继续跳过来，我们跳过来跳到这个第二十四节那边哈，第二十四节，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再跳过来到二十七节，他说：“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就换句话讲，保罗这边一再强调的是什么？一再强调的是，我在你们当中，我所领受的，上帝所给我的，给我有关于启示的真理，有关于信仰的要道，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没有一样藏起来，只有我自己独家有的，不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有这样的东西吗？没有。他说：“我所有我所得着的，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这个字眼的一共用了两次，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第二十七节里面用了第二次：“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是保罗他懂的，当然他知道他在上帝面前的责任，他也懂得他必须把他所有的能够，这个都是上帝的启示，是宝贵的真理，上帝的恩言，救人的道理，他都愿意分享出来的。而且他自己，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上次也特别提，上个礼拜保罗自己口里面讲，他说什么？他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从他自己的口里面讲出来，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哎呀，你听了你会可能有点儿觉得 这个坐立不安，有点儿觉得说自己讲自己凡事谦卑，大概离谦卑还有一段距离的，是不是啊？通常你知道有很多的美德啊，是有那种反合，有那种吊诡的那个含的意味在里面嘛。你如果自吹自擂，我很有学问啊，你知道中国古代那个所谓的那个蒲松龄呢，写那个叫什么《聊斋志异》的那个人，他是个天才儿童啊，他个才子啊，所以呢，他到一个地步啊，他坐的那个驴拉的车呢，前面一个这个词条啊，写什么“天下第一才子”。哇，你看这个，那你想这个敢自称自己天下第一才子啊，这个大概不是真正第一才子啊，所以他就碰了一个跟头啊，有一个人看不顺眼啊，你自称天下第一才子，我就来考你一下，考他什么？考他黄历，你知道农民历啊，这个历啊是每年会变的哦。我们现在的月历，我们现在的年历也每年变嘛，就稍微更动一点，这个节日也变来变去的，当然变嘛哈。天象没有变，但是我们在记那个日子的那个变了。他一下子他傻住了，这个黄历他好答不出来，就回了家，下了功夫把今年的黄历通通都读好，他忘掉了。这个黄历明年又新的一版出来了，又明年嘛，新的一年嘛。他以为他准备充分了，所以他还是一样出门，照样挂天下第一才子出门。哎，那个人又看到了，好小子，你上次答不出来，你已经答应说这个天下第一才子的这个名号要取下来的，怎么现在出门又挂了这个了？好，再考。蒲松龄以为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背的是去年的，今年的、啊、又傻眼了。这个是一个故事，传说的故事。你越称自己凡事谦卑的，你会觉得奇怪，这个有点格格不入，这个大概不是真正懂得谦卑的人。说自己是很有学问的人，那我们想这个是叫什么？半瓶醋。哇，叮叮哐啷响的，对不对？半瓶醋一摇晃起来，叮叮哐啷响，那一定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但是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过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过主耶稣，他自己讲我心里柔和谦卑。当然主耶稣的这个他的身份很不同的啊，我们不能够都与主啊这个好像这个比肩了，我们不能够与主耶稣比肩的啊。但是旧约里面有一位是摩西，在民数记里面瓜弗里面讲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大概天下第一的，排第一的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么样谦和的。那个很可能是一个美言，是后人把他加到里面去的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但是保罗他明明白白讲出来，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是一个羸弱的人。保罗他讲类似的这样的话，不是唯一的一次啊。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他也一样很坦诚的写进来，他如何在他们当中侍奉、做工，如何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不是在那边自吹自擂啊，因为他所讲的对象就是他在他们当中服侍的，真正生活跟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些人都可以啊亲身来印证保罗所讲的是不是有夸大之嫌啊。你所讲的话如果有夸大之嫌，一种扭曲的话呢，就不是真正的谦卑了。所以换句话讲，保罗他能够这样讲，因为他实实在在他 知道他所做的不单单是坐在人的前面，他也坐在主的前面。所以这个是给我们认识谦卑 的第二方面。一个真正懂得谦卑的人呢，是他认识他不单单是活在人的前面，他也活在主的前面。就换句话讲，不单单是人来 assess 你，不单单是我们周遭的人呢来评估我们啊，来打量我们，我们的主也一样查眼查看我们的。保罗他能够这样讲，因为他实实在在他知道，能够把话讲得这么样的满。他说，我所领受的，我所得着的，神给我的这个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跟你们讲的。因为他实实在在，他尽他的努力，尽他的能力，他做到，他要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一个谦卑的人，是知道自己是活在主面前，还不单单是活在人群当中啊，活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活在弟兄姐妹当中，而是他能够认识到、觉悟到，很实实在在的、很诚实的活在主的面前。这个是我们所学到的这个功课。那有关于谦卑的这些记号呢，我们还可以再谈。我们上一次也用到了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保罗他自己所讲的那一段话。来，我再请大家翻到那边来看，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懂得谦卑的人，一定知道自己不完全，得着了没有？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了没有？还没有。还在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有这样的观念。就换句话讲，我们在主里面是不是完全？是完全。但是我们的完全还在一个动性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个完全。所以保罗他这边怎么讲哈？我们来读第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他这样讲哈，我们读长一点，因为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把他的背景也讲了一点出来啊。他说，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起，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保罗说，如果要论到自己的出身、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肉体来讲的话，他也有可以夸的啊。他说，其实我可以靠肉体啊，啊，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自己呢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第八天受了割礼啊，而且呢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在很严谨的教门底下受教的，这个加玛列门下受教，而且呢他为他自己的信仰曾经大发热心的，他好像要为维护他们祖宗的这种信仰的传统，他曾经来反对拿撒勒人耶稣，逼迫跟从耶稣的那些门徒。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就着热心讲，我是逼迫教会的，就着律法上的义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律法上面好像条文所规定的，他都一一的严格的去遵守，去照着字句，照着仪文，他严格的去遵守。但是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第七节那边，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啊，我想读到这边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提到的谦卑的第三个记号。谦卑的第一个记号要懂得什么？懂得不能满。那你怎么样不能满？你要懂得去分享去，就像保罗他给我们的榜样一样，凡他所领受的，没有一样必会不传出去的。第二个记号，要觉悟到我们是活在主的面前，不单单活在世上，不单单活在人的面前，我们也活在主的面前。人会打量，会来评价我们，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位真正审判人、查验人是我们的主。保罗能够很坦荡地写说，服侍主凡事谦卑，在你们当中流泪，为你们的好处来祈求，是很一个坦荡的君子，很诚实的，真诚的把他在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把它写下来。所以这是第二个记号。第三个记号就是这边所我们刚刚所读的，是知道自己在一个过程当中，自己还在这个步骤里面啊，在这个途径啊，在这个努力追求这个途径当中。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用的一小句话作为一种祝福的话，其实是剽窃别人的哈，其实是这个梁启超他的新诗里面的。我很喜欢用一句话，但有尽兮不由止。什么意思呢？有一直不停地往前追求啊，千万不要以为我已经到达了，我已经抵达了目的地，我已经到了我要追求的那个目标了。有但有尽兮不由止，停止的止，进步的进，往前进的那个进，但有尽兮不由止，这是我很喜欢用的一句，常常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什么应酬互动写的一句祝福的话。就像这边讲的一样，我们还在一个过程当中，还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基督徒的完全的观念是一个动性的完全的观念，这是第三个记号。那最后一个记号一样，最后一个记号是你要知道你必须要有所依靠。一个谦卑的人一定知道自己不足，自己不够，自己不配，自己不行，你要有很深刻的这样的意识。如果你都一直以为我已经很行了，我已经很够了，我已经很能了，我想这个你下意识这样想，你一定不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一个真正谦卑的。所以你要懂得一个谦卑的这个第四个记号，一定很知道你要依靠着主的，你是依靠着主。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足嘛，你必须要得着供应的，因为你不配啊，因为你不行啊，因为你不能，所以你必须要支取，你必须要得着 这个是第四个记号。第四个记号，我们知道自己不义不洁，我们才会真正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有得着重生的经历。哎，诸位，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谦虚啊，不是针对着这个属肉体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谈这个，不是，我们谈的是已经知道自己不义不洁，有认罪悔改重生的经历的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你如果认识到自己不足的话，你才催促你到主的跟前来向他祈求。你知道你自己不行，你知道你自己不能，你知道你自己不配，你才懂得倚靠主啊。这是谦虚的人的第四个记号，知道真正要倚靠着主的，倚靠着这一位他能够全能来供应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引导我们，来矫正我们的这一位。好，我想我今天我就只分享这四方面啊。第一个，要懂得一直要不停的分享，不要把我们所领受的好处，我们所得着的很吝啬的，不愿意分享出来。我们有的恩典，我们有的一些的能力，我们有的恩赐，是为了要能够帮助人、帮补人、扶持人、造就人，所以你要懂得分享啊。第二个，你要觉悟到你活在主的面前，不单单活在人的当中。第三个，完全的观念，这个完全的观念。完全的观念就是知道自己还不足，还不完全，还必须要不断的来努力，殷勤，要像这边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为了什么？为了一个真正最崇高的目的，是我们的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头要召我们去，要给我们的奖赏。那第四个谦卑的记号是倚靠主。那这个是记号，但是这几方面也就是我们追求学习的步骤跟途径啊。今天没有办法谈到这个方面，不过这个方面基本上就是一致的。你要怎么样来培养出谦卑的品格，你要如何来学习，照着这四个方面我们来努力来追求。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照着经上所给我们的典范、教训和吩咐，我们都愿能来学习，来效法我们的主，像主一样能够虚己降卑，愿意俯就卑微的人，俯就卑微的事，愿意在各样的事工上面，我们不断的来鞭策自己，来努力的追求，也乐意领受的恩典、领受的恩赐，能分享，能在弟兄姐妹当中，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我们得着操练、得着分享的机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